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上周五7月8日，当地时间早上约11时30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奈良市发表演说期间遇刺，胸部中枪，被送往医院救治，直至下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去世，终年67岁。刺杀安倍的凶手是日本籍男子山上彻也，41岁，他认为安倍与某宗教团体存在关联，进而对安倍实施枪击，当场被捕。作为刺杀安倍晋三的凶手，山上彻也将会面临哪些刑事责罚？如今调查确认其患有精神病，山上彻也是否将免于责罚？日本司法是否存在死刑？ SBS Mandarin 连线亚太法律论坛主席、澳大利亚国际争议解决中心主任、北京大成合伙人马赫安律师，和我们一起探讨枪击安倍的凶手会判死刑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好，马律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可以接受 SBS Mandarin 今天的采访。
不客气不客气，你好你好。
可以说啊，就是从上周五开始，我想这个安倍晋三被刺杀的新闻应该说是震惊了全世界，所有人几乎呢都在讨论这件事情。那我呢也在这些讨论当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啊，就是现在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有几天了，有很多网友呢开始在讨论，就是枪击安倍的凶手究竟会受到什么样的刑事责罚。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很荣幸能够连线到您，因为我们知道您呢是这个国际刑法方面的专家。
对，首先我不敢自称什么国际刑法专家哈，但是因为我一直游走于这个中外之间嘛，所以这个而且我本身也是检察官出身，日本呢和我们中国都同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那么所以中国的刑法基本上也是向日本的刑法向德国学习的，我们的刑法主要向日本学习的，所以这个基本上都差不多。
那首先就可不可以给我们大概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日本的刑法原则？
其实大家关心的刑法原则就是主要是看说，那么这个枪击安倍晋三的这个凶手会怎么处理，是吧？那这里面就有两个问题了。第一个呢，我看到也有人说，如果他这个是精神病人的话，也如果律师主张他有精神病，那么他可能就是完全无罪。如果说这个定不了个精神病，那么是不是判死刑，是吧？所以这个大家主要关心这么两个问题。所以那么首先呢，如果说这个人是有这个精神病的，或者是精神不正常的，那么他免除刑事责任的这个大概率是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我们知道这个当初枪杀里根的人是吧，最后就没有受到刑事处罚，是吧？就是这个以精神病为由就释放了。所以那么他这个枪击安倍晋三这个人呢，如果是精神病，对吧？那么也有可能这个不会受处罚。
关于民众热议的日本刑法是否存在死刑处罚，马律师说，日本是存在死刑处罚的，但是大多数时候，死刑仅仅是一种姿态性的存在，而且就算判处死刑，往往也很难执行。
那么关于这个死刑的问题呢，是这样，日本这个国家呢，实际上应该还是有死刑的，但是呢他是在这个整个国际社会废除死刑的这种大潮之下呢，日本把这个死刑啊仅仅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姿态来做的。我们看数据就能看到，2019年到2021年嘛，这两年期间一共才执行了一例死刑。而且呢在日本这种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看他的这个案例啊，就可以看到不是说你杀了人就一定判死刑，是吧？除非是那些这个手段极其残忍的杀害多人的才可能判死刑。一般一个人的话，杀一个人的话，好像仅仅导致一个人死亡的话，这个一般没有判死刑的，很少判死刑的。然后呢就是我看到也有学者说，这个因为他这个社会影响太大，所以大概率判死刑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是呢即便他判死刑了，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日本他仅仅把这个死刑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姿态来做呢？就是日本呢，即便判了死刑，但是呢也很难被执行，因为他是这个他的整个这个法律体系呢，就给了死刑犯很多的救济途径，就他可以有很多的法律工具可以不断的上诉申诉，然后呢，这个所以很这甚至出现很多这个死刑犯，他这个一直上诉申诉，他不愿意死嘛，然后他可以这个把穷尽所有的这个法律手段，有些人最后就老死在那个监狱里头，是吧？就等于说变相把死刑变成了无期徒刑。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因为日本的刑法这个跟那个有一些英美法系就比较像，就是法院的判决呢，最后是由行政机关来执行的。所以呢，死刑也这样，死刑法院判决以后，如果执行的时候是要类似这种司法部长去签字的。但是呢，这个司法部长呢，这种行政机关的人呢，很多人可能基于自己的政治理念，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他本身就是反对死刑的，那他可能就不愿意签这个执行死刑的命令，所以这也导致就是说这个很多这个死刑的判决也这个很难执行。我们知道那个日本有那个奥姆真理教吧，是吧？奥姆真理教这好像是1994还是1995年，是吧？在日本东京地铁发动了那个沙林毒气的恐怖袭击，也导致很多人死亡，是吧？那么奥姆真理教这个教主最后也是被执行死刑了，但是执行死刑的时候呢，已经是2014年还是2018年了，是吧？所以就是他从他被执行死刑，离他作案已经过去20多年，离他这个被第一次判处死刑也过去了12、13年。他这个是这种也是这种轰动世界，而且是这种恐怖袭击导致多人死亡，所以你就看到他这个执行死刑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在日本。
那这么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对这个山上彻也最后的定论，或者是他最后的这个刑责的执行，可能还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这样理解吗？
对，是的。
在我们采访的最后，马律师也谈了一下他对于死刑的理解，以及为何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废除死刑。他认为刑罚的存在是制约，而不是以暴制暴。
我觉得这也是一次很好的这种对，尤其对我们亚洲社会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引起我们思考的一种文明现象。死刑的废除啊，它有两点的考量，是吧？一种考量就是从这种实用主义的来考量嘛，就是说这个后来人们发现呢，就是实践发现死刑根本就遏制不了杀人案件的发生，因为这个杀人案件呢，这个大部分是这个突发事件，对吧？是一种极端事件，对吧？那么这个杀人的人他在这杀人之前他已经做好了死亡准备，所以这种死刑实际上对他是没意义的。另外呢，死刑的存在呢，实际上同样传达了一种残忍的信息。它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就是说，只要有正当的理由，杀人是可以的。这个国家实行死刑也是国家杀人嘛，所以那么这个它就会传达一种这个说，只要我理由正当，我是可以杀人的。而且这个传达一种信息，觉得是杀人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回首历史的话，我们就会理解，比如说我们以前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吧，我们以前这个砍手、砍脚、割耳朵、割鼻子，这都是正当的刑罚。那么，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再回头看，我们就不会认为那个刑罚是正当的。死刑同样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后代在回首看我们这个历史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认为我们还有死刑，我们原来是这么残忍。所以呢，这个废除死刑啊，就是说它呢，一个是在这个实用上它并不能解决那种极端犯罪的问题，同时呢，它实际上传达了一种以暴制暴的信息。
SBS Mandarin 感谢您的收听。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